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天气很好，感受到这个春来得很快。前段时间还有点冷，但这几天突然就特别暖和。在这时候，我们似乎想起这种唐诗里面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个不觉晓，睡得比较多一点是吗？但是我希望大家除了睡得好，睡好之后能够精神百倍，能够带着信心，带着平安喜乐来敬拜我们的主。除此之外，可以从主得着一种力量，不单是可以享受美好的每一天，在这每一天当中去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福气，并且享受与主同在的平安喜乐，更重要是享受服侍上帝的那种喜乐和平安。能够服侍主，这是有福的。前段时间弟兄姐妹一同来服侍参与我们的布道会，复活节的布道会，从受难节礼拜六礼拜天连续三天，这个音乐布道会有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侍奉主，有些人说那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组长等等有名有分的，他们是侍奉主，那我这不算服侍啊。弟兄姐妹，其实这是误解。真正的服侍是带着敬拜来生活，按照主的旨意来生活。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恩赐、机会和能力，我们好好去发挥它、使用它，按照他的心意去行事为人，这是服侍的基础，这本身也是服侍。当然还有很多在服侍当中有一些具体的在教会的行动，弟兄姐妹参与，这当然是服侍。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传扬福音，建立小组。那上个礼拜也有了这个同工在小组的这方面的一个培训，修传道给大家分享，很好，弟兄姐妹也有得责。那我们每一个小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服侍当中，我们要不断去追求，不断去操练，直到你感受到在服侍当中有力量、有喜乐、有平安。当你付出的时候，感觉到这就是我生命的价值，这样你的生命就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要传扬福音。今天我就要接着上一次给弟兄姐妹分享的受苦的救主，那是在以赛亚书第53章，讲到主耶稣基督，他虽然没有直接称耶稣基督，但是他所指的对象就是那位救世主，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先知以赛亚他预言了这位救主，他将会降临，将会开展救赎的工作，把他自己献上成为赎罪祭，背负众人的罪孽，担当我们的忧患，甚至为我们受死。那么这个预言应验了，而且他受死之后复活，看到他做工的果效，而且被升为至高，这都在以赛亚书第53章预言了。 而这个预言又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且这个预言应验在历史上。因为当主耶稣把福音从天国带到人间，建立了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他的见证。在起初非常弱小，然后来传遍了全世界，有历史作为见证。这个传遍全世界传福音是我们的大使命。在以赛亚书第54章就把这个大使命也预言，也可以说是一个让我们可以看见，是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扩张神的帐幕之地，因为主耶稣他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救恩已经应验在他的身上，应验在历史当中。主耶稣在先知的预言当中已经指出了他完成了救赎的计划，先知的预言也指出既然这个救赎的计划将会被完成，接下来所有的神的子民就有一个使命，就是让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要传遍全世界，传到地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福音，领受救恩，进入神的家。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也是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我非常感恩能够在丰收华夏跟弟兄姐妹一起来侍奉，这个名字就特别能够吸引我。为什么？丰收，我们的标志是一个麦穗，一粒麦子如果种在地里看起来虽然死了，但是当它再发芽生长出来以后，就会结出更多更多的籽粒，这就是丰收。弟兄姐妹，你和我每一个人，凡是在丰收的家庭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神要使用的一个福音的种子。只要你愿意把自己摆上交给神，让你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他就会使用你去结出许多许多的果实。在丰收华夏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刚好一年，去年我4月5号来到教会，那今年现在也是4月初4月中，那正好一年。我的感受很深啊，上帝特别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上帝也借着张牧师去传福音布道。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国度就借着丰收华夏在传扬，在扩张，不单是在这里有10周年庆典作为见证，有许多人成为见证人，神的恩典一直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你们还可以想一想，前不久我们的那个录像录影都是一张一张照片，一点一点的录影把它收集起来，那都是原始资料，都是历史的记录。神的国度借着丰收华夏，借着弟兄姐妹，借着张牧师在扩张。在新加坡有几个分堂，这个也是跟弟兄姐妹有缘有份啊，是你们在祷告当中去支持张牧师去布道，以至于在新加坡就有我们的分堂， 就与我们的职堂在加州也是如此，在纽约也是如此。至于将来将会在什么地方呢？我深信你们读了以赛亚书，你就会看到一个图画，上帝要祝福丰收华夏，正因为我们是他手中的麦子，他会把这个种子四处撒出去，使更多的人做主的门徒，使更多的教会建立起来，宣教、布道、福音、职堂，这是上帝托付给丰收华夏，托付给张牧师，托付给你和我，给我们的使命。主耶稣他颁布了这个大使命，是给每一个门徒的，而不是给几个人。而主耶稣所颁布的这个大使命，要把福音带去地极，并不只是在新约才有的。这样的一个看见，这样的一幅图画，在旧约先知以赛亚书第54章已经指出来了。我们好好来读这一段经文，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声的来读。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好，我们就读到这前三节。当53章指出主耶稣的赎罪、受难、复活、掌权，接下来54章就发出了一个大使命，指出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民原先他们有一个误解，他以为，很多人都以为耶和华神是他们民族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我们祖宗的神，以至于是我们民族的神。这样的一种狭隘的观念限制了他们对上帝的旨意的全面理解，以至于在有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分享上帝的祝福。由于心胸是狭窄的，以至于他们不能容纳超越他们的思想的这些概念。而主耶稣来到之后，把福音从天国带到地上，主耶稣所提出的是一种更广更阔的一个大的使命，这跟犹太人起初对他们民族性的宗教这样一种概念产生了一个张力。主耶稣所提出来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是全民的主，他的救恩不单要临到犹太人，也要临到全世界所有的人。这种眼界必须要扩宽，如果不能扩宽，就会限制神的工作。所以第一个方面，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指出要扩张神的帐幕之地。在第二节是这样说， 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那如果你好好去理解，这是很有气势的一句经文，非常有气势。但是你看其中的字，要扩张神的帐幕之地。帐幕，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还不是很有概念。神的帐幕在起初，就是当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目的地就是要去到迦南之地。那中间经过了旷野，自从他们过红海之后，他们在旷野漂流飘荡。要知道在那时候没有指南针，也没有卫星导航，人可能在沙漠太大，可能走的方向就变不清楚，有些地方是一望无际啊。但是走了多久呢？其实那块地并不是太大，还没有美国大，但是居然走了40年，容易吗？不容易。整整的一代人就死在旷野，直到下一代年轻的一代才走出旷野，去到迦南美地。但在这个期间，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要在这个期间让他们在旷野里面经历到与神同在。什么才是与神同在呢？神就吩咐摩西、亚伦，要他们怎样去建造会幕。要知道会幕是什么？会幕是一个游牧民族可以不断移动搬迁的一个建筑，而这个建筑是用来敬拜上帝的。大家一提到建筑就以为是这种用木材、用钢筋、水泥这样来建造，但是游牧民族他们是飘荡的，他们的建筑就是可以搬迁移动的，所以最方便就是帐幕。你要知道像蒙古人啊，蒙古人他们是游牧民族，其实他们喜欢住什么？蒙古包啊，托雅，是不是啊？假如真的这个草原上，他们就喜欢住蒙古包。有什么好处呢？说走就走。为什么要走呢？因为这边草吃完了，没水了，可能就要换去别的地方，把羊群带去。虽然比较麻烦辛苦一点，但是这是他们认定选择的生活。神已经知道以色列民的需要，他们需要最需要的是什么？就需要他的同在。他怎样与他们同在？就是当以色列人能够聚在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神就与他们同在。当他们在危难当中呼求耶和华的名的时候，神就与他们同在。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过旷野，进到迦南地，有许多的故事，有许多的艰难，有许多的征战，但是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除了起初借着石灾使他们脱离埃及人的那个手，到后来又借着翻开这个红海的水，让他们从海底走干地过了红海，借着这样的方式见证了上帝的能力是何等的大。神可以保护他们，神可以掌管这个天地。这个经历还是不够的，神知道他们的需要，最需要的 就是与神同在。最需要的就是在敬拜当中去亲近神，认识神。帐幕，这个会幕，在那个时候是神的灵去感动一些工匠，按照神所吩咐的细节，这些尺寸要求材料非常精细的设计制作。但是在那个时代只有一个帐幕，以色列民人数并不是非常多的一个民族，就随着这个帐幕的搬迁，整个民族就在移动。这是神的子民，神与他们同在的记号，就是这个帐幕，就是这个会幕。但是神的救恩恩典是一步一步扩展的，当他们进到迦南地，就逐渐形成一个很大的民族，到后来发展就建立了一个国家，以色列国。到后来神兴起了大卫，使他强盛，使这个国家强盛，已经具备了建造圣殿的这些基础材料，都开始准备了，可以说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上帝没有让大卫建造这个圣殿，大卫一直渴望就是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一直渴望要建造这个圣殿。当他国力强盛的时候，他已经做了预备，但是神没有使他建这个圣殿，因为他犯了罪，亏欠了神，以至于他失去了这个福分。但是神依然没有断绝他的盼望，使他的儿子成全了大卫的心愿，就在所罗门的时代就建成了圣殿。那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是一个永久的建筑。虽然到后期经过了历史，曾经这个被外国灭了这个以色列国，把他们的圣殿也毁了，但是上帝让以色列人又回归，重建了这个圣殿。你们读尼希米记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圣殿对以色列人如此的重要，直到今天依然重要。为什么？因为那是神与他们同在的记号啊。以色列人他们认定他们离不开神，如果离开了神他们就完了。正是有神的恩典依然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不会失去盼望。主耶稣基督在他的时代，那个圣殿也是后来经过重建的，希律王的时候重建的圣殿，但是那个圣殿到后来也被毁过。到今天你去到耶路撒冷，还可以看到后来曾经重建过又被毁过多次的这个圣殿的遗迹，还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哭墙，那些都是最古老留下来的一些证据。看来地上的圣殿就算是永久性的建筑也不能永久，那神到底是不是借着这个建筑与人同在呢？这时候我们值得思考，教会到底是什么？神的子民就是教会的组成部分，教会是神所设立的一个信仰的群体，是神呼召起来的，是神的家。教会不等于建筑啊，弟兄姐妹要纠正一个这个概念，因为我们丰收华夏以前是没有自己的建筑的，起初在成立的时候是在一个小组在家里面 聚会，然后后来到教会里面去租场地，甚至租过酒店，租过这个小学。你们看过那个图片吗？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不是指建筑。有些人以为我们现在教会十周年庆典有了自己的建筑了，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就是我们的教会，因为已经建好了这个教会。这很容易误导人啊，让人以为教会就等同于这个建筑，其实不是。教会是神的子民的群体，这群子民他们不论用的是酒店，用的是这个office， 用的是这个家庭，或者是用租来的场地，它依然是教会。就算是自己拥有了一个教堂建筑，这个教堂也不能代表教会本身。因为假如遇到天灾，教堂可能会被毁掉，遇到火灾，教堂可能会被烧掉，但是只要神的子民存在，这个教会就存在。就算这个教堂没有被毁掉，假如神的子民越来越少，甚至没有了，这个教堂依然存在，那也不能说这个教会还存在，这是有事实根据的，不可能吗？在欧洲就有可能，欧洲有很多的教会最后被迫关门，教堂依然很好，中世纪的建筑，非常有艺术的价值，但是没有人来崇拜。老的一代已经去世了，新的一代都没有来教会了，这教会还存在吗？主耶稣他所设立的教会不是用建筑做标志的，历来都不是。在启示录，上帝指出希望教会，他巴不得教会忽冷忽热，而不要不冷不热，因为不冷不热这不是神喜欢的。神最后要把这样的不冷不热的水从口中吐出去，神巴不得教会能够火热起来。什么是火热？就是原先是冷的，突然热起来，这叫火热。上帝要的是这样的。我希望丰收华夏不是建好了这个教堂就失去了使命感，这个教堂建好之后更大的一个使命感就是要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来到这个教堂，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到这个群体当中，成为神家里的人，把它填满。早上一堂崇拜坐不下人那是最好，你开下午还不够，再去扩展，有更多的人，更多的教会透过丰收华夏能够建立神的国度，扩张神的帐幕之地。有一个秘诀，就是首先就是要扩宽我们的境界。所以在第二节所提到的，要张大圣所的幔子，不要限制。我们有一个限制在每个人的心中很容易出现啊，每个人都很容易被限制，主要原因是我们生命是有限的，我们的思想、认识、眼界都有局限性，因为我们是人。但是我们怎样可以扩宽 我们的境界了。最重要一点就是去认识神，认识他的心意，体贴他的心意。我们除非能够去亲近主，去爱主，去读他的话，去祷告，把神的话用在我们生命里面，好好体验，我们属灵的生命建立起来之后，我们才可以真正体贴神的旨意。因为的，因为神的爱深深的在我们的内心，我们能体验到的。我们不单可以体验神的爱，你可以去分享神的爱。神的爱除了爱你爱我，也要借着我借着你去爱周围的人。这个爱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就是把神的福音带给更多的人，传扬他的爱，传扬他的福音。爱里面是宽广的，是有胸怀的，是有接纳的，是有信任的，是有各种各样的美善的力量在其中的。只有当神的爱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才有那种能力，才可以突破我们人自身的各种限制。我们必须要突破我们自己主观以及我们周围环境客观的一些限制，突破一些拦阻。其实我们很容易误解神，每个信徒都很容易误解神，以为神的恩典已经给了我这些了，可能没有了，已经既然给了我们这里，就不可能再给更多了。就好像我们只看到我们的生活挣的薪水只有这么多，所以它非常有限，周围的物资条件只有这么多，我们觉得很缺乏，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认为就这么多了，它很有限，因为我们用眼睛所看到是这样的。但是上帝他要让我们看见，不要限制，要扩宽视野，敞开你的胸怀，要看到上帝的恩典是源源不断，是没有穷尽的。这是一种信心，就是在你还没有得到之前，能够凭着信心去看见。上帝要使用你，要充分地发挥在你身上的恩赐。神赐给你健康，赐给你能力、知识，也给你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你除了可以用它来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也可以用它来传扬神的爱，传扬神的福音。有些人以为我传福音没不会讲，我传福音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找一个借口，哎呀，我这个人不适合，还是找别人吧。其实这又是对神的一个误解。神给了你一张嘴，就是要你去诉说神的恩典，把神的各种给你的恩典讲出去。神给了你一双手，就是要你用这双手去发挥它的功用，去做出最美最好的一些工作。上帝给你一双脚，就是要你使用这一双脚，可以去奔跑天路，传扬福音。上帝给你各种知识，那不是白白赐给你的，那都是给你的恩典。主耶稣曾经指出过，神把各种各样的恩典给不同的人，每个人恩赐有大小，有些给5000，有些给3000，有些给2000，给1000。 那最后都要交账，在神的面前要交账。那些充分发挥这个恩赐的，最后得到的是赞赏。但是把这个恩赐埋没了，把它收藏了，并不发挥它的作用，最后受到责备。这就是在将来我们要面对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神给你的就这么点，神给你2000，你还可以更多的赚出2000。神给你的恩赐，你只要好好发挥，它一定会产生更大的价值和果效。不要把它收藏起来，而要看到神现在给你这些，还会把更多的给你，因为神的恩典是源源不断，没有限制的。要扩宽境界，才可以扩宽我们的胸怀，扩宽我们的胸怀才可以克服自己主观上的限制，也透过我们的努力和行动，可以使客观上的各种限制也可以除掉。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看见。但是在传福音扩张神的帐幕的同时，我们要知道，不是我们不断的去冲去打。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啊，以前我曾经给托雅姐妹的儿子一路上讲一个故事啊，就是讲这个蒙古国，因为他是蒙古族嘛，在历史上的一个发展的情况。这个蒙古在当时这个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够征服整个中国，征服整个这个亚洲的地盘，扩展到欧洲那边去，然后在非洲北部也有他们的这个军事影响力，有这么大的地盘，小小的一个民族怎么这么厉害？那你从历史上可以看到，的确他当时装备是最好的，因为在那个时代这个军队运行速度最快的就是最先进的，那他们是骑马的，当然跑得快，然后武器能够射击的长度最远的也是最先进的，所以他们是射箭的民族，所以会骑马又会射箭，在马背上也可以攻击。当他去追去杀的时候，别人逃不过，因为没有他快，但是别人进攻的时候，他逃的时候，他跑得比人快，所以他当然损失就小，伤亡就少。尤其是他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这些计谋，用这种这个烧光杀光抢光这种恐惧威慑，就真的很多人听到了就上胆上志，就不敢抵抗，因为他们太残酷了。但是你可以看到蒙古国到后来控制不住这个局面，为什么？他虽然扩宽了很远，他的地盘扩大，征服了全世界，但是他守不住，所以到后来蒙古国用尽各种各样的手段也没有办法维持他们的统治，最后只能退回到他们那个小小的地盘上去了。原因在哪里？原因是他内部没有办法凝聚力量，他用的是外部的手段，比如说他征服了中原，征服了中国，他采用一个计谋，他把在他地盘当中所有的蒙古人分为第一等，可以来做最 高一品的官。然后第二等就是把西方的从欧洲那边带过来的那些人来做第二品的官，第二等的，因为那些来到这里用他们来控制比较容易。那么第三等的呢，就是边疆的少数民族可以做第三等的官。那么最后一等的官只能给汉人，因为汉人在这个地方官越小影响力就越小，因为他要控制汉族的地区，所以上面有好几层官来把关，最后汉人就没有办法反抗他。这个制度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也不见效，因为反抗不断的出现，民间的反抗，到后来就出现控制不住了，最后汉人所发动的这种反抗形成一种势力，把明朝啊，把元朝就推翻了，把他们赶走了，甚至有一些这个元军，元朝的这个军队啊，他们被切断了，挡住了退路，最后不得不把他们所有的这些武器销毁，改穿汉服，隐居深山。直到现在，有一些汉姓是很特别的，有一些姓后来发现，原来他们是当时躲避汉人的追杀，逃到深山形成的一个部落，他们隐姓埋名成为汉人，但实际上他们保留了一点微小的记号，就是在他们的姓和他们的一点点这些文化上有所保留。比如说有一个姓叫做敖，就是敖包那个敖包啊，那个敖，这个姓的那些汉人，他们说我们是汉族，他们子孙也说我们是汉族，但是到后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做了仔细的考证以后，突然发现这个民族是隐居的蒙古人，他们的子孙都自己不知道，只是后来专家告诉他们你们是蒙古人。所以你看到蒙古为什么出现这样的这个状况，是因为它内部不坚固，他是用暴力、用军事、用这个政治的手段来治理这个国家，而不是用人心，他没有一个凝聚力，只是用外部的手段来勉强维持，用高压的手段政策来控制，这不是稳定的，问题还在那个地方，迟早问题会出现。所以地上的君王就算是再聪明再有谋略，到最后他也不得不失去他这样的一个状态。每个君王，特别是蒙古的这个君王是一个典型，他是想扩展，想发展，发展得很快很大，但是守不住，原因在哪里？是在人的心没有凝聚起来。如果能够把人的心凝聚起来，他就可以稳固，这是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君王做不到的。他就算是再有武功，再有计谋，用人的方法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现象，神的国度是不断的传扬的。起初耶路撒冷教会是非常小的一群，但是到后来传到了欧洲，传到了罗马帝国很多的地盘，传遍了全世界，神的国不断的在扩张。这是什么道理？因为主耶稣他是我们心中的君王，我们是他们，是主耶稣的子民，是他国度里面的， 神的国度是用神的爱借着信心让弟兄姐妹成为一家人，凝聚在一起。我们的丰收华夏是在神的宣教传福音的这个历史上所结出的一个果子，这个果子还不断不断的在繁殖在增长，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内弯才能够外展。内部我们有凝聚力，在基督里建立关系，彼此相爱，彼此支持，彼此扶持，彼此帮助，我们是一家人。弟兄姐妹可以在圣灵里面合一，这样当我们在圣灵里面合一的时候，就坚固了神的圣殿。圣殿的橛子，这个神的帐幕，它是用不同的这个一些线把它拉起来，让这个帐幕可以伸展，但是要固定在地上。就好像你看这个图就可以看到，之所以这个大风吹不倒，是因为这个帐幕四周都有很多橛子把它固定起来。固定住了，就算是再大的风都吹不倒。神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要传福音，要建立神的教会，传得越多越广越好，但是我们必须要在信仰上扎根，扎根在神的爱中，扎根在真理当中。我们不单是可以传福音，也可以把听了福音信主的人再进一步跟进栽培关怀，使他能够进入神的家，能够体会到在神家中的温暖，体会到神的爱，这时候他才留在我们的丰收华夏。不单留在这里，还可以去好好侍奉，发挥他的恩赐。弟兄姐妹，神的国度一方面要扩张要传扬，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要在神的爱中，在真道中，在生命上扎根成长，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内部扎根稳定凝聚在耶稣基督里，外部透过布道传福音，透过各种各样的布道的活动，或者是家庭的这些小组活动，那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人带到神的教会里。神会透过我们去传扬他的福音，去做他的见证。在我自己这个信主之后，就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呼召，我这一生就是要去传扬神的福音。所以我特别喜爱的就是我毕业的时候啊，我们的校友，我们一个中国的团契送给每一位中国的学生的一个纪念品，上面就刻了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这个对我非常大的鼓励，就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得时不得时，我们就立定一个心志，就是要去传扬神的道，传扬神的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个心志，要去传福音，那么教会就一定会增长。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满座，弟兄姐妹要好好传福音，使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教会听到福音，填满这个座位，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使命。 除此之外，坐不下怎么办？有些人说，坐不下是坏事吧？我说啊，坐不下才是好事呢。坐不下就要植堂，对不对？什么是植堂？那是迟早的事。植堂就是有母堂，有计划的去开拓分堂，去建立更多的教会，就好像张牧师在新加坡、在加州、在纽约所做的。但是弟兄姐妹，你不可能飞去新加坡，那你们可以做得到的就是在本地区好好传福音啊，整个教会有计划的去扩展神的国度。那么什么是职堂呢？可能弟兄姐妹需要了解一点什么是职堂。那在这里大家来看，职堂就是在原有教会的基础上突破地域的界限，有策略性的开设新的教会，使全世界都遍植教会，让全世界的人都得着基督的救恩。职堂是使得救人数加增的好方法。那么为什么要职堂呢？看下一章。职堂的目的是为了回应耶稣基督所托付的大使命，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职堂，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透过职堂，信主的人加增，主使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这是神的目的，也是我们弟兄姐妹的目的。职堂是来自于上帝的祝福，对母堂和分堂都大有益处。母堂的可以看到，原来神使用了我们，把福音传出去了，建立了新的教会，这就是神祝福我们教会的一个记号。大家有使命，有意向。分堂虽然起初可能很弱小，需要扶持，但是大家看到神的心意，也感受到母堂的爱、支持，这种力量激发他们不断去传福音，彼此相爱，以至于分堂可以建立，也可以传扬神的福音，不断的增长。这个增长不单是人数的增加，属灵的生命也在健康的成长，而且神也使用更多的教会形成一种合力，去影响这个社会，影响这个世界。假如基督徒不传福音，假如教会不去职堂，教会就不可能影响这个世界，甚至被这个世界影响。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今天的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宗教不是基督教，是伊斯兰教。当然他们有自然的增长，因为一生在他的家庭就必须做伊斯兰教徒，没有自由的。假如非要离开，那是要受到他们的一些对付的。那基督徒生在基督徒的家庭，不见得都是基督徒，因为这是个人要信仰上帝。而教会又没有一个限制，你必须要信耶稣，没有强制。所以有些呢，他最后离开教会，离开家庭，去信别的教，或者无神论，也没有一个办法去对付，因为神不勉强人，那是自由的。但是我们是否就是被动的呢？也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去影响，让他认识神，体验神的爱。当他自己对神建立了关系，他心甘情愿来信靠主耶稣基督，这才是最重要的。基督教的魅力，或者说基督教信仰的魅力，是在于给人自由，用无条件的爱去爱人，无条件的爱去传福音，无条件的爱去职堂宣教。魅力在这个地方，因为没有别的动机， 只是要荣耀上帝，按神的吩咐去做，只是要把福音传出去，把爱分享出去，让众人去体验神的爱，让他们亲自去尝尝主的恩典的滋味，以至于他们心甘情愿来跟随主耶稣。那么怎样执堂呢？我自己曾经有过执堂的体验，就在新加坡的时候，一个英文教会来神学院找我，然后我们就开始配搭，建立了一个小组，然后小组就开始成为一个团契，就去传福音，去周围的社区去做一些福音的工作。有时候要去找那些老人家，老人家没事干，坐在那个地方休闲，新加坡很热，你跟他聊聊天，关怀一下，他很开心。有时候他说他很痛，就给他按摩按摩。哎，他觉得我儿子都没这样做，你这样对我好，那你怎么带我，可不可以带我去教会呢？那我就带他去了。所以其实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刻意去关怀我们周围的人啊，他们会被吸引到教会来的。那其实弟兄姐妹，你只要真正去爱一个人，你就有办法让他体会到你的爱，体会到神的爱。弟兄姐妹，怎样执堂？执堂最重要是要祷告，因为只有在祷告当中，神的爱才可以充满你的生命。这个祷告也是一个意向的开始。所以执堂当中，我们最开始不是说一开始都去做什么，是要开始祷告，凝聚共识，凝聚意向，水到渠成，力量一调动起来以后，这个执堂才可以真正成功。那么母堂一定要有共同的意向，透过祷告建立这个意向，也要预备一个团队，有分工，有恩赐的配搭，有策略，有规划，然后教会一起来差遣一群弟兄姐妹，扶持他们去建立一个新的聚会点。所以执堂有一个过程，是内部往就可以往外扩展。感谢主，我们教会有了这样的意向，成功的在新加坡、在加州、在纽约执了堂。那么去年詹姆斯也有一个意向，是呼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东区建立一个下午堂，有一个据点，有一个聚会点。那么是否将来可以成为一个执堂的力量呢？这要祷告，弟兄姐妹一定要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要清楚地体会到神的旨意，我们同心合意，按照神的给我们所定的时间和方式，我们一同地看见时候到了，神就使用我们去执堂。那个下午堂那个地点不太地点很好，但是时间不太合适。那个时间呢是没有办法，只能在下午4:30。那下午4:30之前有韩国人教会，还有美国人教会，所以4:30在特别是夏令时之后，那冬天这一段时间已经差不多黑了才开始聚会，所以人数是没有办法增长，不方便大家来敬拜。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主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地点，更好的时间，因为在那边，在那个教会实在是不方便。这些都需要弟兄姐妹来祷告。至于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去执堂，也要弟兄姐妹祷告，凝聚共识，差遣，扶持，规划， 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在维吉尼亚开始植堂，植堂一间甚至有多间，这是迟早的事，或者是在近期，或者是在将来，神给我们有意向，一定会，只是看什么时候，在哪一些人的身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祷告的。这是我今天要给弟兄姐妹来分享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弟兄姐妹去体贴，去看见神的旨意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身上，也知道当怎样去扩展神的帐幕。那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东区的事工是否植堂需要祷告，什么时候植堂需要祷告，怎样植堂也需要祷告，但是一定会植堂。什么时候呢？是等到大家凝聚了共识的时候，在张牧师，在长执会，在所有的牧者同工组长弟兄姐妹达成一个共识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可以做得到，大家说是吗？阿们。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借着祷告来体贴神的心意，我们也借着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呼召。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歌，用祷告来回应神的呼召。
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焚烧，恩膏厚厚是一剂，迈开自在基督惊奇，你看我们为他关，以我们为精兵，让我们从见大卫到他的帐幕，我们起来督促其中的用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焚烧，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荣耀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教会能够配为丰收华夏，不单是在这里建立我们的教会，在全世界，在更多的地方，在更多的地区，要扩展你的帐幕。主啊，求你使用我们，使用我们借着祷告来参与，使用我们借着行动来参与，能够扩张你的国度。主啊，求你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爱中扎根。求你用你的真理，用你的真道来喂养我们，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长，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合一，从主耶稣得着能力，去做主的见证，传扬主的福音，建立神的国度。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